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们这一班约会记第三次上课，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课。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约伯记这个苦难的一个题目，我们求主的圣灵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人生当中无论是自己遇到苦难，或者是有亲戚朋友遇到苦难，因为我们对约伯记有更多的了解，也成为自己跟别人的帮助。也求助你祝福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圣灵与他同在，使他跟主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第三次来看约伯记。我们一开始还是我们读经者有读经者的信念哈。首先是你对圣经的相信啊，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也相信你读经的时候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那另外我们就是相信神的话对我是一种祝福，你去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整个的人生会蒙福的。那读经者的祷告，我们每次读经呢，就是求主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读经的日子特别求主来祝福，也愿主得到兴旺，在他的教会在我们的家里面主得到都兴旺。那这个约伯记的大纲我已经是第三次跟弟兄姐妹看了那现在我们看的就是那个黄字的部分，今天要看的是第三段的对白大家注意到每次对白呢都有三个朋友在讲话，但是第三次呢只有两个朋友，那个说法他就已经无话可说了那我讲约伯记的话是有一个盼望，就是从比较实用的角度来面对人生的苦难很多时候人们他们讲这个约伯记的时候比较是那种神学跟哲学的角度，那我觉得那个不太实用，所以我是很盼望从实用的角度来看。那就从三个角度，第一个就是受苦者像约伯他受苦怎么样受苦不犯罪，怎么样自我省察等等就是一个实用的角度来看。那这一点我们上次是看过了。那另外一个实用的角度就是安慰者如果是神给你机会去安慰那些受苦的人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去安慰这三个朋友去安慰别人但是没有成功那你怎么可以作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安慰者。那今天要跟大家花点时间看的是这个第三个实用的角度这个就是寻求答案的基督徒。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是那个讨论性的好像不是很实用，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实用。就是不少的基督徒就是因为对这个苦难一直有个问题卡在那里就让我们自己做基督徒就好像一直有点做的不是太好。那希望借着这个约伯记呢，我们能够比较了解从神的眼光来看怎么样看这个苦难，比较了解一下。那我就有三个问题我想基督徒的话你或多或少对这三件事情有问题。第一个就是义人受苦跟恶人发达的解释问题这两件事情可能是最让人心中感到不平的。义人为什么要受苦，那恶人他这么坏为什么他还发达，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就是神的全能跟全善这两种属性可不可以共存的问题那这个本来你在讲什么的时候都没问题，一讲到苦难就出现说那这两样好像不能共存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那另外就是这个无辜的受害者的归宿的问题有人如果觉得说他非常无辜，那么他死了之后怎么办呢？就是这三个问题我们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义人受苦跟恶人发达的问题那圣经上有句话了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这个也是圣经一贯的教导，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那这句话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站得住脚？如果是站得住脚的话，那种的是什么？那种的是善，收的是什么？收的也应该是善。那种的是恶，那收的也应该是得恶才对。那可是为什么有些义人哈，他种的是善，他收的却是恶？那有些恶人，他种的是恶，收的却是善。所以我们在社会上看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一种现象，就是义人受苦，恶人发达。你不能说这些情况不存在，它是存在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问题说，那神到底是公义不公义？神如果是全然公义的话，那就应该是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那另外就是说，圣经的话到底站得住脚站不住脚？好，圣经明明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那结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如果看到说，哎，可是我有时候看到是种善得恶，种恶得善，这不是圣经的话站不住脚吗？所以我们对神对圣经呢，啊，面临这个苦难的问题，我们就心里有怀疑了啊。那事情有个关键啊，这个关键的话，我是觉得说一般的基督徒都好像欠缺这种看见。我其实非常的 surprise。啊，我一直以为说基督徒会应该很明显的会看到这些事情，但是我自己就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就是看对于这个苦难的问题，好像很多基督徒他看法就是跟不信主的人看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心里会感到不平，会感到怀疑。那为什么呢？这个关键是这样子，看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从人的眼光来看。从神的眼光来看，有两点，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神是从永恒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全面性来看事情，永恒性跟全面性啊，你想想啊，这几个字的意思啊，什么叫永恒性，什么叫全面性啊。那人呢怎么看呢？人是从暂时性跟局面性啊，这非常不一样。那因为观点不同，所以结论也不同啊。永恒性就是他神看事情看得很长，他一直看到永恒。但人看事情很短，就看到今生今世，到他死的时候还没有遭报应，就说不公平。但是神是在死之后还继续看下去，看到永世啊。那另外就是那个全面性跟局面性，神看那个事情呢，就是看全面的。那简单的来说，好比说神造人是怎么造的，是有啊身心灵灵魂体三方面。所以当神说祝福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你灵魂体都祝福，这是全面性的祝福。那人是怎么看呢？人是看局面性。人现特别是现在的人的话，他主要是看物质啊。如果这个人这么爱主，这么牺牲，这么奉献的话，神应该很祝福他。怎么祝福他呢？就是让他考试也通过，身份也拿到，工作也好，高薪，然后买房子也是买到最便宜最好的，然后各方面都是好的，你就看到说啊，这样子就是神很公道。但是如果说这个人这么爱主，结果他住的这个房子破破的，然后那个人就是根本意念也看不到他几次来教会，结果他这么发达，就觉得说神很不公平。那为什么会？因为你就是只看到物质方面，也就是你就在补，不要，你就是个俗人。这21世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差不了多少，就是眼睛是看的那个物质跟今生的东西，就看不到说全面说啊。如果说那么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很爱主，他住的地方比不上那个不爱主的人，比他差了一截，但是他生活却非常的快乐，三好神给他一种内心的喜乐跟处理事情的方法，他能够把自己的家把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平安快乐，这算不算是一种祝福呢？啊，别人没这种本事，但是他有，那这也是一种祝福。所以现在的人为什么一直卡在那里，就是他看什么事情都是暂时性，就看到今生今世咽气的时候还没有遭报，就是不公平。然后就是局面性，就是看专门看这物质报酬。那物质报酬一看不到的时候啊，这个人不顺啊，那就觉得说不公平。可是神怎么看呢？他是永恒性跟全面性啊，这就是我们就是会卡在这个地方。那圣经还有一句话，同样是那加拉太书9章哈，第7章讲的是第六章哈，第6章第7节讲的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但是第9节说的是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到了时候哈。那这个到了时候非常的重要，就这个时候呢是神的时候哈。大部分来说看那个圣经那个整体的教导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大部分是在今生今世，你可以看到说你种的是什么，就 收的是什么，但是有时候神把这个时候安排在永生永世里，到了你面临神的这永恒的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突然醒过来说，哎呀，我原来以为我这边是说逃过去的，原来发现说没有逃过去，因为到时候神他照着一个人所一生所行的来报应他的时候，他说啊，到了神那边真的还是有公道，说到了时候，这个时候不只是说今生今世就结束，你可以把它看到说永生哈，面临这个永生的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说怎么呢？这神的话他是站得住脚的，你如果只是看局面性的跟暂时性的好像站不住脚，但是你从永恒性跟全面性来看的话，神的话绝对是站得住脚的。那因为你是基督徒的缘故，所以你应该有这种观念在心里，你相信说人有永生啊，有最后有审判，然后你相信说神的祝福不光只是说啊这个物质上的跟今生今世的。那另外有人就是对神的全能跟全善就两种属性提出一种问题来，就是他们一看到这个受苦呢，特别是一些所谓的聪明人或哲学家或神学家，他们就说了，说这个不行了啊，既然有受苦，一人受苦这件事情，好人受苦，无辜的受害者这种情况的话，那神就不可能又是全能又是全善。说人如果神他是全能就无所不能，他又是全善是彻底良善的话，那他就绝对说不能够让好人受苦。那为什么好人还受苦呢？那要不然就是说呢，神他然是很善良，全然善良，但是他能力有限，他很想保护这个人受不受苦哈啊，这个艺人嘛，但是结果他是能力有限，结果保护不了，就这个人最后还是受苦了。就是说神呢他是只能够是善良的，但不能够是全能的。那另外反过来说也行，也就是说这个神他其实是无所不能的，他只要想阻挡这个艺人不受苦难，他可以做得到，但是他故意不这样做，就是说他不是全然善良的，他有时候看到艺人受苦他自己心里很高兴，就是说要不然神就是有心无力，要不然就是有力无心啊。有心无力就是说他很善良有这个心，但是无力能力有限。那有力无心就是说他是全能的，他要保护可以保护你，但是他有力无心，他有时候他就是故意不想保护。所以他们根据这个有这个艺人受苦，就是说那这两种属性的话无法共存，就是神他只能说全能全善里面选一样啊，不能够你说你的神是又是全能又是全善的。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怎么解决？就是刚刚已经有答案了吗？那这个论点的问题还是出在说一切的公义都必须发生在今生今世这个前提上。你如果眼光还是看到永生的话，你看到这个永恒性跟全面性的时候，你就知道全能跟全善在神面前身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共存的。那这些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他在今生今世没有看到说全然的公义啊，所以他的眼光还是说就是暂时的，只看到今生说哦，这个死的时候还在那边受苦，没有得到报，就是没有坏好人了，好人还在受苦，然后坏人没有得到报应，他就觉得说不公平，然后就觉得有问题，不可能又全能又全善。但是如果你的眼光是看到那个永生性的话，你就知道说神是又全能又全善，因为 in the end 到最后神的公义要彰显出来。那神的公义既然彰显出来，就不存在这个所谓全能全善无法共存的问题。所以还是归根究底就是你那个眼光怎么看。你如果一直是说只看到今生今世物质报酬的话，就觉得说不公平，这个人这么好为什么车祸死了，那如果说死了就一切都结束的话，就会觉得不公平。比如说死了之后还有永生的话，你就觉得说没有什么问题。那约伯记的话就牵涉到一个无辜受害者的问题啊，就是说约伯一开始看他有十个儿女，那这十个儿女呢都受灾害都死掉了，那说在这些人这些孩子们有什么错呢啊，神怎么向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交代呢虽然有人说到了42章你看神又还给他十个 又生了十个孩子，但是对于那死去的十个孩子的话，怎么向他们交代呢？那就说这是无辜的受害者，说他们好可怜啊，这些孩子都是无缘无故，就是因为说那个约伯受苦，好像神跟撒旦在那里打赌，其实神不是跟撒旦在打赌，神是要证实一件事情，就是说人信神可以说有这种纯粹的爱神的关系，不只是说像撒旦那样说的你保护他，然后你祝福他，使他所做的尽多蒙福，他才会敬畏你，不是这样子啊。但是就是说这十个儿女是不是很无辜很可怜，他们就这样就死了，那怎么像这十个白白死去的十个孩子怎么交代，说而且说上帝这样做的话，他是不是滥杀无辜啊？然后我们有时候看到什么呢，你读到那个约书亚记啊，迦南人民被除灭的时候，还有有时候看到在列王记或者是历代志里面一些记载的时候，你会有这种类似的问题，就是说就有没有说这些人死的人当中有些是无辜的受害者哈？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说这十个人这十个孩子啊，那就说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找答案。首先你回到哪一本圣经，那就是约伯记，就约伯记怎么讲这些孩子到底是不是完全无辜呢哈？你看看在里面有一些话，你再想一想哈。那个比勒达对约伯说，或许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使他们受报应啊。所以这个比勒达有怀疑说，也许你的儿女有犯罪啊，得罪神啊。那他就觉得说，可能你的儿女是罪有应得。那再看一看一开始那个约伯，他有一种担心哈。一开始就说约伯，他就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所以他呢，他会常常固定的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他的儿女们献祭啊，求神原谅。他就想，哎呀，我这十个孩子吃得好穿得好，住在有钱人家里，会不会他们就去犯了罪，然后离开了神，然后我就每到一个时间，我就向神献祭，神啊，求你看我的孩子，顾念他们，也许他们得罪了你，求你原谅他们。哎，这约伯他就有这种担心，他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那这样就说他这十个孩子是不是全部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呢？就说这个假设本身其实是未必站得住脚，就是十个人当中是不是十个都 very innocent， 那可能中间有些就像他父亲所担心的，或者像这个比勒达所说的是有些是罪有应得。可是那如果说这十个人当中还是有一部分的孩子他是很正直无辜受害的话，那就牵涉到说这无辜的一个人很无辜，然后就这么年轻就死了，是不是神很不公道啊？我们就觉得说一个人爱主应该长寿嘛哈，应该神祝福他就是健康跟长寿，应该活得久一点哈。我在那里刚信主的时候，我那个牧师潘家禄牧师他39岁就死了哈，那个时候我心里也是非常的不平哈。我刚信主那还是那个老观念，就是觉得说一个人这么爱主的话，神应该祝福他，怎么会让他得癌症，然后这么年轻还活不到40岁就死了哈？那是不是这样子呢？那讲到最后还是一样这个如果你没有这个永生的角度的话，你听起来有点残忍啊。但是如果说你心中有这个永生的这个观念，真的是在你心里面说存下来，你是深信不疑的话，那连这个问题都豁然解开。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那个保罗他怎么说，他说我如果哈离开这里哈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他是觉得说离开这个世界，然后下一个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跟基督同在，而跟基督同在是远远的好的无比的，留下来只是为了做工哈，就是如果主看我留下来还需要有点事情要继续做，在你们当中还没有完成的事情我就留下来，但是如果我离开这里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就是对你真心相信这个永恒性的人来说的话，离开这个世界不是什么损失，反而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如果说这十个儿女当中有些就是用世俗的说法是无辜的，是 innocent 的，那他所发生的也就只是说上帝召他回去再添加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你不信主，你没有这永生的观念的话，你觉得有点残忍，因为你觉得说那就是 应该就是好好的在地上活着才叫是才叫做是好的，那怎么反而说死了之后还是好的？那除非你相信说他是回去回到天父那里去了，然后是在那里过好日子。那对于这个约伯的儿女来说的话，也是 the same case。就他们中间如果是很正直没有罪的人的话，那顶多都就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用最糟糕这个字哈，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也只是说天父早一点叫他回天家，然后与天父同在，其实呢是好的无比的哈。那这个就是牵涉到说，你这个人到底在你内心的深处，你是怎么看生死存亡、看永生、看暂时的这个观念？一旦说能够从神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就一些难题他也就慢慢就在我心中化解了啊。那我是觉得说这个约伯记就是鼓励我们说用一个比较谦卑的心来重新了解苦难。因为这个题目就是坦白的说，就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很了解特别如果我们还顺利的时候，还没有真的经历什么苦难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就不关痛痒就讲讲这个题目。但是一旦说受苦的是我自己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可能没有约伯一半好那个时候才需要，就是很需要神给我们能力勇气来度过的苦难。但是呢，就是有一点弟兄姐妹，就是你对神的信念是在平时培养出来的，你就是在你没有受苦的时候培养出对神的信念，还有一些属灵的观念。如果说这些在平时没有培养出来，一旦苦难来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就解不开这个心中的这个团，那个时候你很难再接受一些观念的输入。可是如果平时你已经有个属灵的了解，你不但是苦难死亡来临的时候都能够面对那这个是这个关于这个苦难这件事情。那另外有人这边问说，撒旦为什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因为一开始有记载说撒旦他就来到神的众子势力然后撒旦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神就说你这边有没有看到约伯啊，你在地上干嘛等等然后就有个问题说，那为什么撒旦他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大家要知道说圣经记载撒旦来到神的面前呢，不只是约伯记这一次这只是其中的一次，总共有三次那我先给大家看看是哪三次那第一次就是这个约伯记约伯记第一章记载，第二章也记载就是约伯记记载了两次合起来我们算一次，就是约伯记的这一次。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一天神的众子就是天使了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的确撒旦来到耶和华的面前还跟神有一个对话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是在哪里呢？在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小先知书第三章这样子写天使又指给我看，这我就是大祭司撒加利亚就是撒加利亚先知大祭司先知撒加利亚然后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哪，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那段经文你自己再看后面还有但你这时候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约书亚在神的面前，然后被撒旦控告就说撒旦在约书亚的面右边与他作对，然后耶和华跟撒旦之间有个对话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等等这个撒旦又跑到神的面前去，然后在那里就控告这个做大祭司的这个约书亚。所以这是第二次有记载说撒旦到神的面前。那还有第三次，第三次是在启示录，启示录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载那这给我们就是更多的一些好像是内幕消息这样子说说那个大龙就是那个古蛇，又叫做魔鬼，也叫做撒旦，又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啊，他讲到就是说这个魔鬼呢被从天上摔到地上，然后天上的宣告就是说，哎，你看看那个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现在被摔下去了。换句话说是什么呢？这个撒旦他曾经是可以在神的面前在那里昼夜控告神的儿女啊，基督徒弟兄的。那这就给我们第三次看到说，哎，这个撒旦他有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启示录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他后来被摔下去了。那我们就有个问题说，那他什么时候被摔下去的？那他现在在干嘛？他什么时候被摔下去的？那现在我们就来就根据这三段的圣经的记载，我们再了解一下，就说这个撒旦到神的面前这件事情哈，我们稍微深度了解一下。首先了解撒旦是谁哈，你刚刚看了那三处的经文，其实他们有个共同性，有一个同样的因素在三个地方都出现，就是那个撒旦都是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就是他控告人，他控告约伯，啊，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嘛？他控告约书亚，啊，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他是一个犯罪的人。然后在启示录说，那在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人，啊，他是一个作对者啊。那大家要了解这个撒旦他原来的意思哈，这撒旦他本身的就是这个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作对者的意思。那撒旦只是我们把他那个希伯来的音翻出来，你如果把他意思呢，就是说那个作对者，作对者在天上与圣徒作对。控告者在那里控告他，他就他的本分就是要作对的，他就是要控告他。那控告是撒旦的工作，但是就是因为一般基督徒对那个撒旦有很多先入为主的成见，说啊他是魔鬼，然后一切的罪都是他做的，都他是多坏多坏多坏哈，就你已经先有个先入为主的对成见，然后你对这个撒旦的那个认识呢，其实不是完全根据圣经的哈，那跟就是从你这个。不完全有点错误的观念，你再来看这件事情，你就看得有点困难哈。那其实他说穿了，他就只是一个作对者。你如果只是从这三个地方来看的话，就撒旦他没做错什么事情，他就是在神面前尽本分啊，他是作对者，他就是应该要好好的作对。而且他的这些控告的话有凭有据，他不是那个无的放矢啊，但是他是有凭有据的。那个大祭司约书亚的确是穿着污秽的衣服，的确是一生犯了很多罪，他讲出来的话都是有凭有据，甚至他讲约伯的那些话哈，拿来用在我们的身上的话也是没什么错。那撒旦是一个很实际的，他了解人心，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就是你保护他又祝福他，当然敬畏你。那他这个控告就没什么问题哈。那最重要的是说，这是在神主权的范围之内所允许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不让他来到神面前的话，他根本来不了。但是神就在神，他就说我让他来，啊，神有他的目的跟他的时间哈。那我们有些就是说内容，他有些这些内幕的我们不太了解，说啊，那神啊，你为什么要撒旦来呢？他来到什么时候你就不让他来，就把他摔下去呢？我们不是很了解，但是晓得说如果神不允许的话他来不了，那神既然让他来的话，就是说神有他的目的跟这个撒旦在那个期间有他的作用。还有就是这个撒旦的时间问题，就是根据那个启示录看的话，就是撒旦后来被摔下去了，那就是说那是摔什么时候摔的。然后我们就是看那个启示录第十二章，就是说撒旦被摔下去之后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有那个妇人还有那个孩子，然后他就要那个他就变成一个龙要去吞吃那个妇人的孩子。那一般的传统的解释就是说啊，那个妇人就是神的子民，那个孩子就是耶稣基督哈，所以说很可能他被摔下去的时候就是啊耶稣降生的那段时间的时候被从天上摔下去。但这只是我们说根据启示录十二章那一点有限的那个记载所做的一个猜测，实际上天上是不是发生，就是不是那个时候摔下去，我们谁也不敢说拍胸脯保证说就是那个时候啊。但是我们知道说撒旦在天上控告他这个作用有他的时间性啊。 在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他就被从天上摔下来哈。那另外就是说神他的目的了哈，就是神既然允许了啊这件事情发生，就是说神有他的目的，有他的作用，这是超过我们所能够了解的。然后我们就是对于这种完全我们理智说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了解的事情，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也可以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来啊接受这件事情。那最后就是另外有一个就是解释上的选择哈，就是根据这一段哈，约伯记前面的这一段，还有特别是启示录哈，就产生两种选择哈，就你可以照字义来选择，还有另外一种照着寓意哈，就是字义的话，就是说那个字面上念出来是怎样，就是那样子。撒旦来到耶和华面前，就是撒旦就是真的就来到耶和华面前，然后跟耶和华在讲话。那寓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它只是重要的是它所里面蕴藏的这个意思哈。那撒旦是不是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很可能他没有真的神来到神面前，他讲这个话只是要传达一个意思，就是说撒旦会控告人，然后这个控告呢在神面前最后是站立不住的哈。然后这些人他为了要让你明白，他就写出这么一个好像撒旦来到神面前，其实重点不是他有没有真的走到神的面前，而是他所蕴藏的这个意思。那所以很多人到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选择，说那我是要照字义来选择呢，还是照寓意？那我就是跟大家说，大部分人呢他是照这个字义哈，就是字面怎么讲的话就怎么来解释。但是也会遇到一部分的基督徒，他是选择呢就是用这个寓意法来解释这一段哈。那这些就是我今天一开始这个约伯记所牵涉到的一些的问题，就先跟大家就处理一下。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经文的本身哈。今天要跟大家看的就是这个第三圈的这一段发言，所以我看的经文就是看到第27章结束哈。上一次跟大家看完了第二圈的发言，然后今天要看的就是第三圈，然后第三圈是从第22章开始哈，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然后到27章结束哈，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22章哈，这22章第一节开始，我来读一下这个圣经哈，约伯记22章第一节哈，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哈？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你的罪恶，就一开始他就说你就算做得很好，对神有什么好处哈？也就是顾到自己，对神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第五节开始就是那个指控了啊，就是以利法在控告约伯。第五节他怎么说呢？说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那现在就讲得非常具体了哈。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就得着地土，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你呢？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因此啊，才有这些灾祸在你身上。因此有网罗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或有黑暗蒙蔽你，并有洪水淹没你等等哈。那这里就是这个以利法对约伯，就前面他们还是只是讲理论了，就是坏人一定有坏报，你现在既然遭遇这些，你敢说你没有做坏事吗？那现在突然他这个话一改哈，变得是有凭有据，
很快
有凭有据的，他就说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又剥去贫寒人的衣服，有凭有据的哈。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哇，这个就是你做了这么多坏事，你还敢说自己是好人吗？那现在就变得很严重了，是不是？就是有一些具体的指控在那里。那 约伯有没有做这些事情？
没有
吗？你怎么知道？
啊，这样的人是未接纳，神还称赞他。
神称赞他什么？神说他是义人，是不是？说他正直敬畏神，义人。所以这个神讲约伯跟这以利法讲约伯很不一样，是不是？
对啊。
那大家看一看，就是这个不是我的范围，不过在那个约伯记第三十一章哈，就是后来就是有这个约伯他自己讲自己了，我就读一小段哈，就约伯他讲他自己哈，就说他过去怎么样怎么样的顾念穷人、孤儿寡妇等等，然后有几个是非常的那个，就是诗歌的题材讲的一些反问的话，就是来表白自己的哈。就三十一章十六节，我开始读一下啊。就约伯他说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支持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从幼年时哈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贫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与我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食骨折断，因神的这样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使我不能妄为等等。他就说，如果我没有照顾这些孤儿寡妇的话，让我重重的遭灾。这就表示他什么？他就说我一向都是就是照顾孤儿寡妇的人，可是这个以利法却说的跟他的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到底谁在说真话哈？那以利法再回来就看看以利法讲的话，这只是他的开场白哈。那他这个话呢，就是分三段哈。第一段就是说，约伯，你做了这些坏事，你还不认账吗？然后第二段就是小以大义，就是说，约伯，你要知道，说神一定是惩罚恶人。所以这一段啊，我也是照圣经我截录一下，我读一下好了。说约伯说，因此有网罗环绕你，有恐惧使你，忽然使你惊狂，或有黑暗蒙蔽你，或有洪水淹没你。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这上古的道是恶道哈，这是恶人所行的。他们未到死期忽然除灭，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义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无辜的人嗤笑他们说：“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其余的都被火烧灭。”就是说神会惩罚恶人，所以约伯你这样子恶待孤儿寡妇，现在神在惩罚你。然后最后他有一个呼吁悔改啊，就是他先讲到说恶人都有恶报，就是约伯你还不是没有希望，只要你归向神好好的悔改，神还是会重新恩待你。所以他结束的时候他就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会临到你，你要从领受他口中的教训等等等等哈。然后他就是在整个的一段，就是最后他就对约伯做一个呼吁，就是说约伯你应该要悔改归向神，然后神会是你从苦难当中出来，他就会恩待你哈。约伯有没有受安慰？我就想到这种现象，我把它叫成以利法心态，或以利法现象哈，以利法现象、以利法心态、以利法现象的研究，我说一说哈，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哈？就是以利法他说约伯做了很多的恶事，可是神却说约伯正直，远离恶事，到底谁说的才对哈？然后这个以利法现象是什么现象呢？我说一下，就是当指控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把一个人想得很坏的时候，会不会虽然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也能够把那个人越说越坏，越想越坏，而且越继续下去越真的像是那么一回事，会不会这样子？那这个叫做以利法现象，因为说到最后他都把他当真的，又是欺负孤儿寡妇什么的，好像真的有这么回事。好，这个现象就是我把它称为是以利法现象，就是在指控人的时候将想象变为事实的一种心理现象，他想出来，但是他把它当作事实来指控别人。 那这个现象不会因为年长而减弱。那以利法是这三个人当中年纪最长的哈，就像以利法这样子上了年纪的人也有足够的实力哈，将这种现象展现无疑。那这是人性的一部分，这个以利法现象呢就常常在人的身上显出来，就是当你去指控一个人或把一个人想得很坏的时候，你这样越做下去的时候，就是越想越坏，越说越坏，然后越搞下去就是跟真的一样。然后这个叫做以利法现象，就是刚刚他做的这件事情。那约伯哈，约伯是受苦者，然后对以利法是安慰者哈，就是你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很明显的是，安慰者从来没有达成过他们的任务哈，他只是增加受苦者的那种苦难哈。